ทดยิงแข็งปัดจีไส้这条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凡夫业习烦恼好重，不可能听一次经听一部经就开悟的，必须要长年累月地不断熏习才至有成就，要长年不断熏习就只有请善知识常住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长期跟他学才至得利，才至效果。好似李老师喺台中一住就40年，所以成就嘅人好多。一步十寒啊，系冇用嘅。所以请转法轮之后，仲要请佛住世，要请佢常住喺呢个世间。咁善友能够住喺呢个地方，条件系咩呢？绝对唔系话我哋供养。照顾得好周到，咁系冇用嘅，留唔住嘅。点解啊？真正修道人啊，对于物质生活、名利系非常淡薄嘅。佢喜欢嘅系咩咧？喜欢嘅系真正同佢修学嘅人，咁就能够留得住啦。呢个地方有10个8个真正修学嘅人，就会将。真正的善知识留住喺度，冇真正修行嘅人留唔住嘅。依家善知识难遇啊，遇到啦，亦未必能够请得到啊。我哋所知道嘅一啲法师，边一位法师都有好几个道场，佢都自顾不下。你有咩本事能够将佢请嚟啊？请唔到啊，请唔喐。实在讲，依家仲有一个方法，好方便，就是录音带、录影带，就可以补助呢个缺陷。但系依照呢个方法嚟修学，总要有几位同修，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一齐研究讨论，唔止系听。听咗之后，仲要讲下各人嘅心得，提出心得报告，交换修学经验，咁就有利益。咁先至叫做真正嘅同参啊！参系参与啊！我唔提出自己嘅意见，修学心得，咁我就冇参与，我只系嚟听啫。参与就系参学。一段时期咧，就请法师到呢度嚟。嚟嘅时候唔使请佢讲经，有啲问题唔能够解决啦，有啲心得，有啲感想，我哋提出报告，请法师嚟同我哋印证呢个方法就好。即系隔一段时期就开一次修学嘅检讨会，系咁嘅性质。所以今朝早我同今年喺呢边睇下，你哋呢度做咗3块地，最好将佢买落嚟。我哋起个佛堂，起佛堂比起普通嘅屋要简单，里边冇房，价钱会平啲。起个大厅，一个洗手间就够啦，住就住喺附近啊嘛，照顾好方便。他告诉我，这里的屋多数是2层的，地下也有1层，下面就打通铺2个大房间，一个男宿舍，一个女宿舍，打佛七的时候就可以住，那就很理想，环境也很安静。他说从前也曾经想过，但是请不到法师来。 我话特拉斯唔少啦，每个月都可以嚟啊，等佢哋轮流嚟，唔好一齐嚟，逐个逐个嚟，咁样修法呢，都系一个法门。如果人仔再唔够，再可以喺台湾调人嚟，再派人嚟。我觉得呢样嘢我哋应该要做，因为呢度学生好多，虽然学生喺呢度住嘅时间唔系好长，但系佛嘅种子，我哋俾佢种咗落去，咁就功德无量。佢唔到呢度嚟读书，讲唔定佢呢一生都冇机会闻到正法。佢依家有机会俾佢闻到正法啦，知道佛法里面真正殊胜嘅法门啦，咁就同佢种咗种子啦。所以广修供养同请佛注世，随喜功德，的确是相当圆满的修学。我希望大家同学注意这件事，能够将这件事情做好，我们就会尽心尽力来协助。这里主要对象是学生，学生有假期就来念佛，就来参加经典的研究讨论。研究讨论的方式，我们在台湾，在达拉斯是不间断的，好像他们这些年轻的都很有经验，他们来带就好了。今次我们这个讲座到今天是最后一次，下面呢我们就来表演偈颂，由第十二首以下都是属于总回向。普贤十愿只有前面七条是愿，后面的三愿都是回向。总回向这一首偈就是第十二首。所有礼赞供养福，礼敬称赞供养，这三愿都是修福。请佛注世转法律，随喜忏悔诸善根。请佛注世请转法律，随喜功德忏悔业障，这四条是善根。弥陀经上讲得好，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前三条是福德，后四条是善根，那就多善根多福德。回向众生及佛道，为什么要回向呢？修学的善根福德若果不回向，就不能够清净，不回向就不能够破我执法执，不能够破二执。回向真正的目的就是将自己的心量扩开，有福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享的，不是我一家人享的，我是要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来共享。你看这个心量有多大，这么大的心量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性。由此可知，回向在修学里面非常重要。凡夫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执，即是私心、自私自利、自我中心。怎样能够将这个私心打破，将这个执着拔除， 回向就是好好的方法。回向不只是一个心念，而是要在生活中做到。我的财富、我的智慧、我的德能不能够跟社会大众共享，那种回向是有口无心，是没有用的，无济于事，必须自己尽心尽力真的将它做到。每日早晚课中念回向体，念了就会提醒自己，就会真是这样做，这样才叫做修回向。回向范围虽然非常广大，佛将它归纳两大类，一个是回向佛道，一个是回向众生。下面就是讲的常趣佛学行顺众生。常趣佛学就是回向佛道，行顺众生就是回向法大众生。再扩大这个范围，那就圆满了。我除一切如来学，收集普贤圆满行，供养过去诸如来及与现在十方佛，未来一切天人师，一切娱乐皆圆满。我愿普除三世学，速得成就大菩提。呢八句两首是常趣佛学。既然发心学佛，皈依三宝，做佛的弟子，那就应当以老师作为自己的榜样。老师是谁呢？老师是佛。哪一尊佛呢？我们今天所依靠的、所选择的是阿弥陀佛。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啊？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。再扩大一点，净土五经一论都是指阿弥陀佛，都是阿弥陀佛的经典。五经里面的根本经是无量寿经，当年佛法传到中国来，在东晋的时候，即是佛法传来的早期，庐山慧远大师建立中国第一个念佛堂，专门提倡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远公当时的同志同学123个人个个成就，所以念者规矩很严格，不是随便可以入来的。你看看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文豪谢灵运，大家读古文都有读过他的文章。谢灵运想参加远公的念者，远公拒绝他，不给他参加。这个原因呢，文人习气太重，喜欢做诗，喜欢世间的典籍，搞这些东西，就是说他不能够专心学道，对世间文艺放不下，所以不给他参加。远公对陶渊明就很欢迎，因为陶渊明是个老实人，所以我们知道古人这些典型、这些规范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我们在这里见个莲者，见个道场，总是希望能够将一般人把佛教当作宗教这个观念改过来，所以建立道场不要称做寺，寺是以前的称呼，现在再称做寺就沿袭过去。以前皇帝时代丞相下面有礼部，就是现在的教育部，皇帝下面 另外又有一个叫做主，是当时佛教传到中国来了，第一个主就叫做白马主，主是皇帝下面的一级单位，他的工作呢就是佛陀教育，就是佛陀的教育部。于是乎在中国在汉朝呢就有两个教育两个机构，这个佛陀的教育部呢他的工作是负责翻译经典讲解经典，就类似我们现在的国立编译馆一样，是专门翻译佛教经典弘扬佛教经典的，而这个机构是直属于皇帝的，因此呢佛教教育推展的速度超过了国家的教育，国家教育发展还没有佛教教育发展那么快，因为他的老板是皇帝，所以佛陀教育呢确实不是现在所讲的宗教。现在朝代变更了，这个子这个名字我们不用了，现在总统府直属的一级单位称作局，第一局第二局不称子，所以呢我们现代佛教道场也要用新名字。下莲居老居士提倡的正宗学会，好，道场用学会这个名字，大家一看就知道的意思，不至于发生误会。讲这个十大宗，我们这个正宗学会、禅宗学会、天台宗学会、华严宗学会，大家一看就清清楚楚，不要用纸，不要用软连写啊，那些一看到这些你就会联想到宗教。教学的我们就用学院，正宗学院是培养师资的，正宗学会是大家修学的道场，这个方法好。这个名称我在大陆曾经提倡过，他们觉得很有道理，现在那些寺院恢复了专门做观光旅游，因为那里已经不是修行的地方，游览车都开入去，那你就决定受干扰，所以道场应该再建，建在偏僻没人去的地方。我同赵朴初居士讲过，依家中国大陆建道场唔好建多，建十个，每一个钟建一个，一个学会，一个学院，学院培养人才，学会大众共修，选择啲山明水秀嘅地方，十个道场就够啦。现代交通便捷，中意修边个法门就到哪个会去参加，那就好了。现在是每一个都市每一个县都有佛教会，佛教会它的作用一方面是联络信徒，一方面是宣传佛教，派出去各自去讲经，讲经是宣传，真正修行就来参加学会。所以你们这里如果将正宗学会正式建立有这样的道场，包括芝加哥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都可以到这里来学，那这个地方呢就变成美国北部的一个中心，正宗修学的中心，咁就好有意思，好有意义，亦唔难做到。点解唔难呢？普贤威神力加持嘅。我哋讲到常随佛学， 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是我们学习的典型。学阿弥陀佛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学无量寿经。经典的理论方法，其中所讲的境界，都是我们学习的重点。最重要的是佛对我们的很多教训，特别在现前这个世间，要用怎样的心态去处世待人接物。好像行愿品观无量寿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参考资料，帮助我们修行，契立弥陀的愿海。佛之外，历代祖师大德专门讲净土宗的，他们是修这个法门的过来人，有很多实际上的生活经验，他们是非常丰富的，亦都是我们修学的参考，特别是近代印光大师的文抄，这个是修学正宗的徒弟不能够不读的。因为印祖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很近，他是民国初年的人，有很多很多的观念对现在的社会的看法，社会的一些弊端仲能够衔接到，即是说比较上容易懂，容易理解。古时候离我们远，有很多想法、看法、做法跟我们现代人不同，读古人的书难理解，读印光法师的东西就好懂，在常随佛学的境界经文上很清楚跟我们指出来，说未来一切天人师，这一条的范围就很广泛，就包括了一切菩萨、祖师大德、善知识都包括在其中，凡是对正业有帮助的我们都应该学习。第十五、十六两首是讲行信众生，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，众会围绕诸如来，悉在菩提树王下。十方所有诸众生，愿离忧患常安乐，获得甚深正法利，灭除烦恼尽无余。呢两首是行信众生的愿，经文里面亦将随顺的境界讲出来。十方所有诸众生在随顺中要帮助他，随顺是理智的随顺，不是感情的随顺。感情的随顺就弊了。佛门中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但是又有个说法，他说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为什么呢？慈悲方便是接引众生必须的手段，为什么会出毛病呢？就是感情用事，那就错了。所以佛法由始至终都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的，是以智慧的基础作为出发点的，就是佛法，那就正确了。如果离开了智慧，用感情作出发点，那就麻烦大了，一切弊病都来了，那就叫做造业了。不学佛做的罪业还少一点，学了佛做的罪业还多，做得还重， 就是、感情同事迷惑颠倒嘛。三归依里面，佛法是依觉、定、静。如果我哋失控咗觉、正正而用迷、邪、染，咁就错啦。喺迷、邪、染里面所生嘅慈悲、方便，咁就系祸害下流。我哋要喺呢个地方认真咁认识、体会到。三皈依確實是修行的基本綱領，決定不能夠違背的。信的境界要隨順，逆的境界亦要隨順。逆來順受，信要有理性，要有智慧，要在隨順的時候幫助他改進，那就叫做慈悲，咁就係善巧方便。所以唔係愚昧嘅，唔係愚痴嘅隨順，係要以智慧去幫助佢嘅。幫助咩呢？幫助佢離苦得樂，幫助佢破迷開悟，幫助佢得到甚深嘅正法。呢、這個甚深嘅正法就係指嘅華嚴經。甚深的正法，如果在正中来讲呢，就是指无量寿经。这句话是彭济清居士讲的。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。这个几乎亦是隋唐一般大德公认的。第十七首以下是众前面所讲的回向。他的文里面很长，分了很多个小段落，我们逐段逐段来看。第十七、第十八两首是受持愿，亦就是护法愿。我为菩提修行时，一切趣中成宿命，常得出家修正界，无垢无破无川流，天龙夜叉交盘图，乃至人与非人等，所有一切众生语，悉以诸音而说法。这个受持护法都是要从依教修行做起。修行就是一切时、一切处顺逆境界都能够觉而不迷。俗语话就是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好清醒的头脑，咁非常重要。咁就接近经上所讲的菩提心啦，是真正觉而不迷。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无论在六道上哪一个道，或者将个范围缩小一点，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能够得到宿命通。宿命就是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那当然这些是菩萨才能够做得到，我哋凡夫系做唔到嘅，做唔到亦有类似嘅，咁就要独立此啦。你要知道过去，你就要独立此，因为你要知道眼前呢个社会状况，我哋就可以从过去同埋现前呢个状况，就可以推测到未来。虽然不是完全正确，都可以得到个大概。这种情形在世间法就叫做止息，就独立止， 的一种见识。古人很重视这个科目，经就学问，史就见识。在佛法得到神通正果之后呢，就是宿命通，常得出家修正戒，这个是受持护法的具体说明。出家不一定是指出了形式的家，这个形式的家是没有用的。现在很多人将这个看得很重，这个错误的。形式的家亦是表法的。佛跟我们说是什么家呢？烦恼是家。你有没有办法超越烦恼呢？生死是家。你能不能够超出生死呢？六道轮回是家。你能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？所以看到经上讲话，出家一定要上到这三种家，这样才是重要。我们能够出这三种家，才是真正受持护法了。这三种家出不到，形式的出家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要出这三种家怎么出法呢？就要修正戒。这个教戒是决定正觉的，因为因戒得定，得到定之后就有能力超越，得到定烦恼就伏住。人在定中即使有烦恼习气，但是他不起现行，不起作用。烦恼要起作用，定就没有了。但是这个定功要相当的程度，要努力去修学。世间法里面亦有定，叫做四禅八定，呢个世间嘅禅定。到第八定最往上提升，就变成第九定。九定就超越啦，就超出三界轮回啦。三种家都出啦，烦恼家出咗，生死家出咗，六道个家都出咗。咁就系咩呢？阿罗汉以上。在未证得阿罗汉之前呢，可以说小乘初果就算出家了。初果虽然还未出三界，但是他已经有个期限，他是在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他就一定会证到阿罗汉果，他不会有迟延的。假如在第七次往返的时候，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，他就是成辟支佛，成为独觉，都仲系能够超越嘅，绝对唔会有第八次往来。即系话佢嘅期限一到呢，就定啦。所以初果就称为圣人，绝对唔系凡夫。凡夫轮回系遥遥无期嘅，唔知消息嘅。初果圣人佢有咗消息，佢只要七次往返就超越。戒要清净戒，戒律里面没有污染，没有破戒，没有穿漏。穿漏就是持戒不清净，有穿有漏，即是不完整或者有破损。那就是说的持戒要非常清净。持戒的范围包括很广泛。佛所说的戒律我们要遵守。世间一切法律道德观念要遵守，这个戒律通通要遵守，即是说要守法。老师的教戒要遵守，国家的规章法令要遵守，社会的道德观念要遵守，风俗习惯要遵守。到哪个国家哪个地区，我们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通通要遵守。佛弟子没有说不守法的，所以他能够得到一切大众欢迎，得到一切大众接受。佛法是没有界限的，没有国籍界限的，他是尽虚空遍法界弘扬的。 下面一首是讲天龙八部的护法。这些护法神时常护持我们，我们对他要有感激，有感恩的心，要有报答的心。怎样来报答这些护法神呢？就要为他说法。所以我们常常要读经念佛。我们读经念佛的时候就是供养护法神。我们虽然肉眼看不到他，但是他时常围绕在这个道上保护着我们。诵经他听到，念佛他亦能够听到。他看到我们认真修行，他就很欢喜地守护。如果我们不是真心诚意地在这里修行，个护法神就走咗，护法神走咗嚟嘅咩呢？妖魔鬼怪。咁呢个道场就唔系正法道场。由此可知，道场嘅邪与正，都系喺呢个道场修行嘅人。人心正，道场就正；人心邪，道场就邪。正神、邪神。通通都是感应而来的。第十九首，勤修清净波罗蜜，行不忘失菩提心，灭除障教无有余，一切妙行皆成就，于诸惑业及魔境，世间道中得解脱，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这个是修行二利缘，就是自利利他。第一句讲勤修清净波罗蜜，这里讲的波罗蜜就是华严经文殊菩萨所讲的十波罗蜜。十波罗蜜是由六道开出来的，通常大乘经上都讲六道，华严呢是圆满法轮，通通是用十代表圆满，所以华严就讲十道。十道怎样来的呢？前面五道和六道相同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将第六波野道展开来，这一道变成了五道，就是波野波罗蜜、方便波罗蜜、愿波罗蜜、力波罗蜜、智波罗蜜，就变咗十种啦。六道同十道嘅意思系完全相同嘅，只系一个讲得简略啲，一个讲得详尽啲。呢个系菩萨修学嘅纲领，亦系菩萨生活嘅准则。我哋喺日常生活上待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定要遵守呢十个原则，唔可以违背。以真诚心嚟修，以清净心嚟修，咁就啱啦。行不忘失菩提心，呢句非常重要。如果忘失菩提心，修波罗蜜都系魔业，都系魔障。由此可知，修学六道或者是十道，都是以菩提心为基础的。这个大乘法门通通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，要用这个心来修。菩提心就是觉心，正觉之心，决定不迷惑。在净土里面，牛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，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这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，非常正确。菩提心是完成佛道的正因，是真实的基础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，那确实达到这个目的。他讲这句话虽然经论里面没有，但是在义理上来讲是决定不违背经训的。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讲的依义不依语，这句话亦是佛教给我们的。 佢嘅意思冇错，喺文字语言上经典冇，但我哋一样要肯定嘅，要接受嘅，而且相信菩萨修学纲领嘅德用，就系灭除教障，障就是业障，能够消除我哋嘅业障，教就是今日所讲嘅污染。今日我哋呢个大环境就好似个染缸咁，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杂志都系染污嘅媒介。我哋日日接触呢啲嘢，心理被污染咗，精神被污染咗，甚至生理亦被污染咗。以前冇呢啲嘢嘅，用咩方法去将呢啲污染除咗佢呢？用菩提心。用六道十波罗蜜呢啲方法，然后我哋嘅行门先至能够成就，一切妙行皆成就。若果呢啲污染障碍冇消除，咁我哋念佛就唔能够念到功夫成片，唔能够念到一心不乱，功夫一定唔能够成就。为咩祖师大德时常教我哋修学要专精？专精就系避免污染。最有成就嘅人，最快成就嘅人，成就最稳当嘅人，系专到极处嘅人。淡虚法师时常讲，帝闲老法师有个念佛嘅徒弟。他是帝闲法师在关中寺当知客师的时候，这个人呢是他的同乡，来的指导找帝闲法师要跟他出家。这个同乡是跟他玩泥沙玩到大的，关系很深的。他又没有读过书，又不识字，后来做保和，生活非常清苦。他找到帝闲法师说，生活太苦了，不想再这样挨下去了，想出家了。帝闲法师拒绝他，因为他习气很重，不容易学习，又不识字，又不会念经。但是这个朋友呢，一味在这里赖死，一定要跟他出家。最后帝闲法师就说，你真的实在要出家的话呢，我有条件。他说得，我既然拜你做师父，就乜条件都接受。这样呢，于是就收他做徒弟。收了之后告诉他，你又不要受戒，又不要住在庙道，住在庙道你会顶不顺，你因为什么都不会，大家的同参道友会看你不起，你会很难过，会生烦恼的。咁不如你喺寧波鄉口搵間廟仔，爛廟冇人住嘅，你去嗰度住啦。咁於是呢又搵幾位護法，咁就按月呢送啲錢俾佢，俾佢做生活。又搵一位學佛嘅大一婆照顧佢嘅生活，同佢煮飯。净系教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佢话你就咁念啦，念到攰啦你就休息，休息好啦就再念，一直念落去啦。咁佢呢个徒弟呢真系听话喎，好专心喎，佢一生就学咗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咁佢就跌埋心水咁念咗三年，三年呢佢念成功啦，好难得。佢三年中无